前几年，大概在5、6年前啊，我们曾经想出过一本书，叫《心的力量》，就心脏那个心，心的力量。这本书的内容呢，主要是当时收录了跟随我修行的人的一些身心切身的改变，啊，包括自己生活状态的改变。生活当中发生的各种不可思议的神迹的改变，但是后来这本书大概收录了50多个案例吧，50多个案例，最后我们在校对完稿的时候叫停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环境不容许啊，这种。属于骨灰封建迷信啊，它会容易引起人们的这种盲目的迷信崇拜啊，从而引起这种群体性的这种活动，这个会对我的教法形成危害的。这是第一点，这个是一个外界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教程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发生的神迹啊，我只是一个，就是我也是参与者啊，我也是参与者，就好像是我们大家一块走路，路过一座山的时候，山上下雨啊，我们都淋到了雨，就只是就那个神迹。那些普遍性的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神迹呀、啊，是一种因缘和合前世的福报功德在今生兑现的一种物质性的体现。就下雨这个事情是在时空当中定好的，那个地点就在这个山上，只是我和你们共同走到了一起，共同的进到了这个雨里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淋到雨了，啊，所以说我们就说啊，就因为这个学这个老师的法出现神迹了。但是我知道当时那个神迹呢，对于我来说，我也是一个参与者，它并不是我带来的，明白吧？所以后来我叫停了这件事情，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知道这个神迹它并不是因我而起。换句话说，当这个神迹。如果要去推广它的话，它信受这个神，因为神迹的这种原因而进入我教法的灵魂越来越多的时候，但是这个神迹又不是因我而来的时候，这种神迹引动的人们的这种思潮啊，心灵的这种取向啊，形成的这种共业的力量，就是我无法掌控的。那么它反倒会对于我形成一种反噬力。比如我这个修行者就会被人们的盲目的崇拜和无明的这种叫什么，在无明心当中恐惧和欲望的推动，而将我这个人、这个人格、这个形象塑造成为一个教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当时我就叫停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啊，这些神迹只是因为当时我讲法的。那些内涵可能说是引动了跟我学法人累劫来供养真理、供养诸佛形成的这种善功德，在这一刻兑现了啊！它是一种因缘兑现，在这个人世间呈现出来的福报的现象，它不是我的力量，我无法控制这种现象，就会被这种现象的滚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现象会。将我拉进去，反噬我，将我一个修行者，一个神的种子，变成了人间的教主。面对人间教主的呀，最终的结果呀，只有一个，无间地狱啊！但凡在人世间当教主的人，死后灵魂一定是在地狱里面，毫无疑问的。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定律，它不是相对的啊。说是啊，那个教主不错，这个教主这促进人们的道德升华，维护了社会稳定，啊，维护了佛法的昌盛，这个教主将来可以上天，不是的。 只要你在人间当教主，接受别人的膜拜、顶礼、供养、追随、崇拜，把你人格神化了，将你的人格自我神化到了一个在世神佛的高度，你的灵魂一定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神佛是教导人出离的，是教导人从这个身心意识自我的躯壳当中，回归到心识背后感知的光明当中去的。真正的修行，真正的真理是教人出离生死，指向天堂的道路，而不是将人格化的这个生死业障聚合的一个暂时体验，把它塑造为一个神灵。当你把一具躯壳、一具必死的腐败的尸体塑造成神佛的标志、内涵与形象的时候，等同于侮辱神佛，等同于断送了灵魂回归天堂的之路。这个人是有重罪的，知道吧？这就是5年前我叫停那本书的原因，因为我不是啊。虽然出现了很多神迹，我当时也其实想过通过这些神迹来引领更多的人了解大乘究竟，了义佛法。但是我知道那些神迹不是因为是我引动的，但是它是他们那些灵魂自带的福报，透过我讲的真理的方向，引动了前世的这种善业因果在今生肉体的兑现。那个神迹不是我的神迹，是他们自己的善功德浮现出来的神迹，跟我没关系。但是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们就一定会认为他们身上出现的神迹是我的力量，人们就会因为这种神迹的力量，从而对于我这个修心中的人，在人世间表现出来的这个形态、这个眼睛、这个表情、这个名、这个姓名、这个身份、这个说话的语气和语言背后的生命的气息，进行无限的崇拜、无限的膜拜、无限的追随，以至于一个人、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万个人、几十万个人、几百万个人的追随，他就会形成一种浪潮，从而将我这个人吞噬掉，被他们塑造成为了他们心中渴望的那个无所不能的教主，一个在人世间可以呼风唤雨、改变人类灵魂走向的一个所谓的主。那面临我的就是无间地狱。我就不再是一个修行者了，我就不再是一个神的种子了，我就是一个鬼的地狱恶鬼，在人世间穿上衣服，与其他人的共业形成相许，而扮演的一个可悲的诈骗犯的角色。人世间没有神佛的，人世间神佛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的，一定不是人类的人格形象，一定是究竟了义的智慧啊！那个佛，佛教的核心是般若智慧。什么叫智慧呢？穿透一切现象，看到生命、事物、宇宙的本来面目，那个叫智慧。住幻息灭，非幻不灭。研究经上一句话，啊，幻灭灭故，非幻不灭。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证。这个圆觉经上的话，居一切时不起妄想，于住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尽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个是实相。但是，如果说是将一个人世间的一个凡夫俗子的形体、你姓名、身份、语气，把它塑造成为了一个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一个如来普照的究竟智慧，塑造这种神的灵魂，成为无名的鬼。被鬼的无明欲望塑造的灵魂，跟鬼是同等级别的，死后必堕无间地狱的，因为那个是你对于真理的亵渎， 那个是你对于十方如来究竟的玷污。那个是你，当你把你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人间神灵的时候，你就等同于断毁了众生灵魂回归天堂的道路。这件事情我说的很绝对啊，任何在人世间充当教主的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地狱。这是为什么？那个基督教里面，包括那个过去那个天主教里面，他不让立像的原因。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不准塑造神像。而佛法里面的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即见诸佛，是一个道理。因为真正的实相啊，这个宇宙生命和物质最根本的实相，就在你的灵魂深处，就在你灵魂深处，不被灵魂的信念所分别，不受灵魂的习气所掩盖的。灵在于当下，却不被当下所存在的周边一切，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灵在于当下的普照庄严，没有生命可以触及到它，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它。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一切的生命境界在此都会融化。它在一切融化的境界当中，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生灭过。它在一切缘起的过去、未来、刹那、永恒当中未曾发生过，那个才是你、我、他一切生命根本原始的本来面目。一切佛经，包括西方的所有的真正的正法的智慧，都在指向它，而指向它的这些文字和语言，实际上是对它的障碍。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啊。在天地浓密的黑暗当中，就天和地你分不清楚，它是相接在一起的，而这种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暗，就把你把手指头放到眼前，你看不到东西，那种黑暗是具有质量感的，那种黑暗在浓密的具有质量感的黑暗当中，你生活了无数无数无数亿兆劫，黑暗就是你，你就是黑暗，你不知道什么叫光明。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活着，因为黑暗本身就成为了你生命的全部的内容的时候，你用来衡量生命状态的，就是黑暗当中黑色和灰色的微细的波动差别。灰色就是黑色基底上唯一的希望，那个灰色就是人间的道德律法，它一定是基于黑色恐惧的基础上，对于黑色生命的维护。那么，对于黑色怎么去维护呢？用灰色的比黑色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道德精神标准去维护黑色的秩序，让黑色不至于进入到蛮荒状态。人间的法律就是约束人的兽性，不至于回到人吃人的时代。法律是约束人的道德底线的。啊，它不是提高人的道德上限的，法律是为了约束人的道德底线的，法是制约律师标准，对吧？突然间有一天，虚空当中出现了一道光，这道光呢很亮，但是因为它是在无边无际、亘古以来无始劫的浓密、致密的质量感的那种黑暗当中出现了一道光。这道光就会被黑暗的因素所折射为光线，在光在纯黑暗的浓密的天地之间出现的这道光，因为它的力量很小，所以说是它跟黑暗的对比而言的话，它是占据的比例大概只有千万分之一。但是光跟黑暗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黑暗当中，因为具有黑暗的质量感，具有黑暗质量感形成的物质感的物理化的黑暗现象，就黑暗，它已经具有了质量感的物质化的黑暗的状态的时候，依据状态，我们可以分辨出来这道光的波长，这道光穿透黑暗的时间和速度， 我们可以换算出这道光一秒钟它能跑32公里，这道光的它的密度有多大？当光穿透黑暗的时候，光的速度和光的那种折射可以反推折射这个光的黑暗的质量、密度以及它存在的状态。于是乎，光，黑暗当中的光就有了它的形态、它的质量、它的速度、它的内涵。对于光的描述，就是佛法。对于光的描述，对于光的认识，对于光的理解，对于光的体验，我们走向光的道路，一定是基于黑暗的理解，一定是基于黑暗的对比，一定是基于黑暗的底色，一定是黑暗基础之上对于光的形容，这个成为身与意系统之上形成的对佛法的认知。对于光的理解、记忆、认知，就是我们人类认为的真理，就是佛法，就是84000法。法由分别生，意由分别灭，这是文殊菩萨的一句话。何为分别？心识分别，灵魂当中的见经的能见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呈现出来信念的分别和习气的渲染，这个就是分别心的缘起。法是生灭的意思，换句话说，生灭还有一个名称，称为什么呢？业力。这个法，所谓的佛法，是众生共业的一种呈现。好了，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了光，我们对于光的形态、能量、质量、波长、速度、体验、感受、感知，光的光感和光的温度都有了细致具体的了解了，形成了对于光的认知的体系。这个体系称为佛法，称为真理，称为解脱智慧然后我们走进光，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光呢？因为我们本身是黑暗的，对吧？我们渴望光明嘛，我们走进光。越走进光的时候，你会发现黑暗就越消失。那么，基于黑暗之上对于光的理解、认知、记忆，它也会随之消失掉，对不对？你越进入光，构成黑暗的你就越消失了。那么，对于光的理解的你和你对于光的理解的认知，它也会随之消失。当你真正走入光的时候，就没有黑暗存在了。你就是光，光就是你，而光之中曾经认识光的那个你和你认识光的一切的身与意的体系，在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叫同底脱落，明白吗？一切未曾发生过，这个就是叫觉醒了。这个就是叫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就叫法法性空，这个就是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同谤佛呀。因为法是黑暗的呈现，法是无明的呈现，法由分别生，亦由分别灭。当你进入光的时候，分别心的习气脱落了之后，由分别心所形成的对光的理解、认知、记忆、体验，就一团脱落了。脱落了之后，你会发现，当你是光本身的时候，黑暗当中的你和你在黑暗当中认识的光，那个佛法体系和认知佛法体系的心意分别，就全部都脱落了，熄灭了，像一场梦一样的消散了。这就是我所说法如指月之手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我说的法呀，是指向月亮的指头。像渡河主法，像渡过河的那个主法，法应上师，何况非法？就是法渡河主法和止业之手，尚且是方便说，更何况是那些不究竟、不了地的黑暗当中最黑暗的那种无明的邪说呢？都是障碍。为什么呢？你是黑暗的时候，你需要对光明的理解去靠近光，当你走进光明的时候，靠近光、理解光那个自己就消失了。当你是光明本身的时候，黑暗就没有发生过，一切只是当下的圆满。这个就是一个人觉悟的过程。 佛法呀，它不是用来装点你们人生门面的知识啊。佛法修行不是为了让你在人世间过得更好，佛法修行是为了让你在具有人类这个意识和心灵、人格、自我、主观愿望的时候，激活你主观愿望背后心灵认知背后感知灵魂当中蕴含的灵性的光，那个是佛法的最终的目的，让你从自己身语意的自我人格体系当中能够觉醒。当你觉醒之后，什么样的状态呢？今天这个修行者，今天这具身体之内就是觉醒的生命。觉醒的生命是个什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跟你们举三个例子啊，就举三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你们自己去体会。第一个就是你早上喝水喝多了，哎，坐在这地方跟开会尿憋了，虽然不雅观啊，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经验。当你的这个膀胱当中啊，就是充满液体，就会憋得你很难受的时候，你身体的细胞的那种反应当中啊，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把赶快把水放掉，不然的话我就要尿出来了。在那个憋尿很紧张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细胞它会处于一种很细微、很微妙的一种激动的那种感觉，一种激越的感觉，这是第一种。我说的可不是憋尿的感觉，是因为憋尿的感觉带来的身体细胞之内一种很深层次的一种，那个叫激越、激动和超越啊，激越的感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你睡醒觉了，就是你睡了24小时睡醒了，你没有睁开眼睛，但是你知道自己睡醒了，身心非常的舒泰啊，非常的舒缓安泰，很安详。你睡醒的那一刹那，你知道自己醒来那一刹那，醒来的那个体验之前，和你的意识没有交接之前的那感觉。就是我知道自己睡醒，但是我还没有动用我的意识去分析事物的那个刹那间，大概只有那么0.几秒之间，你内在很清醒的知道自己醒来了，但是还没有动用意识行使你人格的主观愿望的考虑之前，那个醒来的感觉，那种舒缓、安宁、纯洁、不思议的清醒的清澈的体验，这是第二点。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自由。那是一种不受你的身体细胞信息、记忆所牵动、掩盖的纯生命的自由。那是一种生命的自由。什么叫生命的自由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你呀、啊，你扛了一个麻袋啊，那个麻袋大概有200多斤，然后你背着它，然后一个在走路，走了大概1公里2公里，你实在累得不行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把麻袋要往地上一放，你可能就会死去，可能别人就会把你枪决了。你必须要背一个麻袋，时间久了之后，你为了活命，这个麻袋再累再重，你也得背着它的时候，这个累和重，这种体验就会变成了你心实的体验。因为放下麻袋意味着死，你就只能接受你身上这种沉重无比的、痛苦无比的、酸痛无比的 这种绝望的沉重的体验。久而久之，内心里面这种体验就形成了默认的记忆，这种默认的记忆就变成了你的人格自我。你的人格自我就熟悉了身上的重量，酸痛疲倦，而被酸痛疲倦沉重的这种体验推动着你的心识自我和意识自我，形成了你的自我体验和感受。突然，就在你累得已经麻木了，已经认命了，已经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当中勉强喘口气活着的状态当中呢，突然间你可以放下这个麻袋了。放下麻袋你不会死了，放下麻袋的之后你可以恢复一个清净身了，可以恢复一个自由身了。当你卸下麻袋的一瞬间，你们仔细去体验啊，你的身心细胞之内啊，你的身心感知深处啊，会有一种释放后的自由感。自由了，不再被重量所压制了，不再被疲倦所局限了，不再被身心意识的恐惧和绝望所禁锢了。那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感和一种身心意识获得释放的一种解脱感。你的身心内在是纯光明的、纯自由的、大解脱的、轻松愉悦的一种轻盈舒适的自由感啊，这个三种感觉。所以我从感受来讲啊，当你觉醒之后，第一个是生命就细胞深处有一种生命苏醒的激越感，那是一种很兴奋、很亢奋的状态。有点类似于男女性高潮的状态，就所以我为什么要用憋尿这种体验跟你们讲？因为憋尿到了极致的时候，跟人在射精前那种感觉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为了规避性生活这个话题，我虽然我认为这东西很正常啊，性生活跟你感冒了擤个鼻子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啊，只不过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而已。都是一种生理活动。你要是没有你擤鼻子为什么没有什么负罪感呢？啊，我问你，你当大庭广众之下擤鼻涕，你不会有负罪感？你为什么说是对你的下面你去尿个尿，你去有了性生活你会有负罪感呢？这个负罪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就是所谓的人类的人文道德嘛。但是修行，可不是遵从人文道德可以解脱的，修行是为了遵从灵魂深处的标准才能解脱的。那么我为的说是就是避免这个比较让人们谈性色变的一个话题，我用了憋尿的这种体验。这种体验到极致，它会有一种细胞内的一种激越感啊，当你突然间把身体里面那些液体释放出去的之后，你的细胞会有一种释放的那种愉悦感、激越感。哎，第一种是这种愉悦感、激越感，一种极乐亢奋的一种接近于性快感的一种生命本质的欢快、舒畅、极乐和激越。第二个就是获得解脱，不再被身心重担，不再被意识的重量，不再被情感体验的污秽所遮蔽的这种大自由、大解脱的感受。第三个感受呢，就是第三个感受很明确的啊，跟你们讲，就说是，你不是这具身体。第三个感受就是你不是这具身体。我再重复这句话，你不是这具身体，这具身体是你穿着的一件衣服，你可以从这具身体里面出去，而离开这具身体的你，却完全不被你的人格意识所理解，不被你的自我体验所阻碍。它是纯生命的那种激越、光明、纯 纯洁、无限和亘古，那是一种纯生命的、纯生命的清新，纯生命的汹涌，纯生命的强盛、永恒的生命力和你构成你细胞内生命信息。生灭相续而形成的心智意识和自我污浊体验形成鲜明对比的一种一个全新的，或者说是一个从你的身心自我梦境当中苏醒的亘古的，亘古就是全新，啊，就是最原始的，就是最新的。为什么呢？最原始那个地方是没有时间的，不被时间所牵引，就不会被空间所障蔽。不被空间所障蔽，就不会被时间所摧残，从来没有被时间所摧残，没有被空间所障蔽的，它既是原始的，也是永恒的。原始等同于永恒，永恒等同于完整。所以，那个生命是全新的，是汹涌的，是完整的，是充满了清新生命力的纯光的生命。我今天就想特别想告诉你们这一点。修行者是可以成为神灵的。当修行者内在苏醒了之后，就这三种体验：激越、亢奋、极乐、自由、解脱，是一种无限美好，但是却不被人类的人格、自我体验和意识、思维、记忆所理解、认知、处级的纯生命，凌驾于当下的幸福的安宁感，那是一种完全释怀了你的身心自我，身心自我在安宁的光明当中，完全被宽恕、被接纳、被释怀的大解脱的大安宁，那是纯光的生命，那是。光明呈现出来永恒的生命，那个生命的亘古呈现出来无尽的光，光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光。但是这种光可不是你们人类用肉眼看到的光的折射。我让你们理解一下什么叫生命的光啊，通过对比你们就能知道了。你们知道你们人类所看到的这种光明，它的底色是黑暗吗？就是你们用来认知光明的底色是黑暗，也就是说，因为有黑暗，你才知道这个是光，你知道吧？你们自己回头好好去理解我这句话。你们外界看到的这个光的折射，底色一定是心灵对于黑暗的记忆。我记忆了黑暗，对于黑暗的记忆呢，这个被黑暗的记忆所牵动的心灵认知，透过对于黑暗的记忆而对比出来光线的折射。如果你心灵没有对于黑暗记忆的储存，你看到的光，你不会认为那个是光明的，那个仅仅是你看到了。你看到有光，也会有黑暗。你的看到不会因为黑暗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光明而增长。但是就是因为你的看到，你内心的见到，被于你见到的黑暗所确定了。你确定了你看到的黑暗，你才确定你看到了光明。这个确定就是认知，这个认知将你内心的见经确定为认知光明的自己和认知黑暗的自己。因为有了自己对于黑暗的认知，才有了一个看到光明的你。这段话很绕口啊，但是你们回头你们自己去体验，人类看到的光线的折射，一定是源于心灵对于非光明状态的记忆，对于非光明、对于黑暗的状态的记忆确定，而折射出来了看到光明的你和你看到光明的境界。你看到的光线折射是你心识分别的投射。记住了，你们看到的光明只是光线的折射，是你心灵的认知所投射出来对于光明境界的回忆。你们看到的光明是一种境界，记住了，你们看到的光明是一种境界。 你们看到的眼睛看到光线的折射，就是你们内心认为的光明。这种光明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体验，一种认知的确定。反过来讲，认知的确定和状态形成了境界，就是你们看到的光明，它是境界。我现在跟你们讲什么叫天堂的光。天堂啊。你们都猜过谜语吧？小的时候咱们逛灯会，或者是你爸你妈那个单位上组织一个这个元宵节晚会啊，把咱们带过去猜谜语，然后抽奖，对吧？猜了谜语的之后，那个打那个灯谜，你把那灯谜拿。答对了之后，人家还会给你奖品，什么笔记本啊，还有铅笔啊，一个糖果呀、啊。在你猜出谜语之前，你的内心一定是有疑问的嘛？内心的疑问，它是一种感受，它不是一个道理。哎，这个杯子，在你没有见到它之前，你是不知道啊，在你认知它之前，你是不知道这个杯子叫什么的，干什么用的，对不对？就反过来讲，这个杯子对于没有见到、没你对它没有认知之前的你来说，这个杯子就是个谜语，是这样子吧？你从来没有见过杯子，你没有用过它，你不知道它的材质，不知道它的名称，不知道它的用途，也不知道它的价格，对于你是个谜，就跟你妈那个元宵节晚会上那个灯谜是一样的。这个杯子就对你来说是个疑惑，是个谜语。这个疑惑，这个疑惑，它不仅仅是意识的不理解，更多的是心灵疑惑的状态。你们能体验吧？你们都能够体验这种疑惑的状态，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了，这个叫量杯，哎，这个是用来，你看它是刻度，它是用来计量水的单位的。这个是玻璃，它是从沙子里面的石英当中提取出来，它是通过高温。融化了石英，然后倒入到模具里面形成的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可以用来盛液体，也可以用来盛固体。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来衡量这个食物的等分的。它是一种工具，也可以当来喝水杯用。你听到了之后，是不是内心里面有一种新开意解的感受？你们好好体验一下。在你没有认知这个杯子之前，你的眼睛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意识对它不理解之前，内心是不是疑惑的？现在通过我讲解完了之后，你在你的眼睛看到这个杯子，你的意识到这个杯子的形态，这个杯子形态背后代表了它的属性、它的用途、它的质量、它的价格，它在你生活当中起到作用的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有一种？释怀的感觉，这不是疑惑解开了吗？心开意解的感受就是释怀的感受，释放了，那个疑惑被释放了。记住啊，这第一个感受，就是一个疑团解开了，你内心豁然开朗的那个开朗一瞬间的清醒清明的感觉。记住，你内心心开意解，当下恍然大悟的那种。心开意解、恍然大悟的那种清醒的、清澈的、晴朗的感觉，这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刚才我再给你们重复的，就是你睡了一觉，睡了24小时，你睡醒来了，听清楚啊，你从梦里面醒来了，但是还没有动用意识分析，这个时候是没有你的。只有醒来，没有你。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你睡了一觉，睡得很足很饱。哎，也不是被尿憋醒来的，他就是睡醒了。在你睡醒那一瞬间，当你的心驱动你的意识，在你身体里苏醒的那一 刹那之间是没有你的存在的，只有醒的存在，没有你的存在。醒是什么状态呢？是你大脑当中一根的清醒和你心灵苏醒之后的安宁、安全感跟大脑的清醒结合在当下那一瞬间的晴朗、晴明的安宁、舒适的觉受感，那是一种觉受，醒来是一种觉受，而不是体验。听清楚，你睡醒之后，睁眼之前，睡醒之后和意识，就是你的意识清醒，但是还没有跟思维连接上之前，是没有自我的。由你的心，由你身心当中醒来的微妙的觉受状态，但是却没有催发你人格心力的相续状态之间的那种清醒、透明、安宁、舒适的感觉，和那个猜到谜语之后心开意解、身心脱落、不再疑惑的那种晴明感觉结合在一起。就是天堂的光，天堂是光，但是这种光可不是境界，这种光是一个失去了心意分别，不再被心意分别疑惑所遮蔽的纯生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究竟透彻在一切当中光明普照的那种穿透性。为什么我说？天堂到人间来，在三界之内，它是以感应力的这种形态出现的。什么叫感应力？一个是父女之间啊，母子之间啊，远隔千里，一方出事，一方生病，另外一方正在工作、打玩游戏、吃饭，突然间觉得心里面往下一沉，突然间觉得哎呀，身上什么地方就不受自我主观意识控制的。身体出现了这种悸动、跳动、震动，内心突然间很慌乱，或者说是更加明确点的时候，就是我感应到我爸、我妈或者我的孩子出事了，那个就是感应力，它是不受人类这个空间所限制的，因为感应力是灵性，在天堂的灵性之中是没有时空阻碍的，灵性是同一个，你的灵性、我的灵性，只要苏醒了之后，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纯生命当中的是纯生命呈现出了爱的不同表达形态而已。我们的灵性是同一个生命。天堂的光啊，天堂的光，我就说我再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跟你们形容。天堂的光，它是一种。天堂的光跟法界的光啊，有一种很微妙的性质。你睁开眼睛看到前方了啊，这个目光啊，就是你睁开眼睛看到前方，看到四面八方前后左右这个目光，这种目光的清澈、圆满、透明、遍满、无所疑虑、无所挂碍的落落清澈的清醒，这个叫天堂，是纯生命的。清澈表达出宇宙终极意识的浩瀚和无所不在。听清楚了，眼光的纯澈遍满，这个是纯生命呈现出了灵性的清澈、通透、自由和极乐亢奋的永恒。但是灵性的安宁。纯洁呈现出来生命永恒的亢奋，却是终极意识的身体，是他们是灵性表达出来宇宙终极意识生命力的具体形态，这个是天堂。而法界呢，是这个看到四面八方。看到过去、未来，看到当下和以后的这个纯澈、圆满、无挂的目光当中，清澈、圆满，目光本身蕴含的那个性质，那个叫法界。这个对于人类是不可能理解的事情，人类不可能理解什么叫清澈的性质， 人们觉得眼光就已经很难理解了，对吧？眼光遍满小鸟十方已经很难理解了，啊，眼光纯澈，能够渗透一切，遍在一切，普照一切，觉了一切，却不被所觉了的境界所障碍，却不被普照的生命所牵引啊，这个已经是很难理解了。这个不是法界，这个是天堂，这个是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来纯生命的纯澈透明、亘古原始的生命之光。这种纯澈遍满小了十方的目光当中，那种能够明了事情、明了境界的那个明晰。无挂的性质，那个是法界。法界类似于，法界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它。法界是，你看，就是虚空当中有光明，透过水呀、啊，透过水平面折射为光线。我们用来描述光线的是水体的因素，啊，是水的这些水分子、水粒子的质量。水的运行规律，我们用来形容水中的这个光线，对吧？我们只能形容光线，我们没有办法说到光明，因为光线跟水体是一体的，是同等境界的，是光明透过水体折射出来光的形态，光的形态就是天堂，而形态之上的光明，不被光明所代表的，也不被水体所触及的。那个叫法界。我曾经跟你们举过例子吗？法界是什么感受啊？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封闭的、绝对黑暗的地下室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就是你睁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你连自己的眼睛睁着你都无法确定，因为你睁着闭着都是纯黑暗的。这时候点燃一个火柴。那个火柴亮起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火柴那个火苗升起的那一瞬间，那个明亮的火苗撕裂，注意这个用词啊，撕裂黑暗那一瞬间，火苗的光线撕裂黑暗那一瞬间，撕裂黑暗的那个明晰，那个明澈的性质。那种明澈的体验，那种光明的性质，那个叫法界。你们知道什么叫性质吗？那个性质就是明亮在黑暗当中，它也是永恒的；明亮在太阳地当中，它也是永恒的。在明晰的性质当中，你们人类看到的这个光也属于黑暗；在明晰的性质当中，天堂也属于无明。地狱也属于无明，在明晰的性质当中，因为它是空性的，它是不被境界所存在的，不被觉知所分别的，不被众生的生命的体验所障蔽的。所以说，在生命的体验当中，明晰是空性普照，临在当下的庄严。所以，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生死本涅槃呢？法界就在三界之中，或者说，三界缘起缘灭，众生生死轮回都没有离开过法界的明晰普照的空性智慧，或者说，法界诸佛的空性普照明晰的这种觉满，就在众生的身心灵身与意的。境界之中，却不被心识境界的习气、宿因所遮蔽、所牵动、所阻碍，那个就叫烦恼即菩提。啊，众生觉醒了，自己身心内那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究竟圆满的空性，在空性当中却没有一个随一个生灭来去的因缘。而生死轮回的身心灵身与意的自我，那就叫佛。 啊，普照一切，临在一切，却不被一切存在，却不被一切挂碍，不被分别，不被触及，不被陈述，也不受众生境界所禁锢，来去自由，当下庄严，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名为佛。这就是法界跟天堂的区别。天堂跟法界呀，性质不一样啊。天堂的性质跟怎么说呢？进入到天堂，你就进入了法界的范围了。天堂是那个空中的光明折射在水中的第一道光线，第一道光的形态。进入到光的世界，你就可以体验到光本身的那种空性、无声的、明晰普照的、庄严圆满的解脱性质。水体就是人的见境，就是人的见境。水体当中，因为折射光线而形成的光线的不同形态是三界六道当中的律法身，而在水体当中，光线的繁杂沉淀了水中的杂质，就折射光线成为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图案和图案当中光线的形态，那个就是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就这么一个道理。这就是佛讲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外无物，是为佛教。刚才跟你们讲这么多呀，目的就是告诉你们觉醒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天堂的光，什么是人间的光。天堂的光是一种觉醒的纯生命苏醒呈现出来的智慧状态，智慧表现出来的光，而那种光却是。就是那种光，灵性的光本身是在灵性境界当中是一种爱的表达，一种纯生命的气息。它本身是不能用人类的眼根看到的这种光线去形容的，但是它却比人类这个光线要，就它不是同一种质量的光。如果非要去比较的话，把人类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个太阳啊，这么大的这个这么大质量的这个星体啊，乘以，哎呀，这个没有可比性，这个因为灵性那个地方啊，灵性那个地方的纯生命是没有办法直接到物质世界当中来的，它只能被物质世界所折射，以感应力的形式，透过感知力的灵魂体系。在人世间表达出来，他不可能直接以纯生的境界在人世间表达，就好像是那个光明，那个纯粹的明性，不可能不透过水体而展现出来这种光线的形态，纯光明，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因为是法界的那种大智慧的神佛，他们身上的光是无相光，就众生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必须透过这种宇宙终极意识的折射，才有了纯灵性呈现出来、纯生命的无穷无尽的亢奋、极乐的平安，呈现出来永恒无限的爱的生命的表达，表达爱的生命的气息，这就是天堂的光。它不是物质性的光，而是一种纯生命的光。或者说，那种充满爱的爱表达出来的生命力，就是天堂的光啊！这个你们去体验去，它那是一种清澈的、透明的、温暖的、安宁的爱的语言，爱的语言是光，明白吧？它不是物质性的光，而是一种纯生命的光，或者说是那种纯生命的气息呈现出来，天堂爱的形态来。那是无限的包容，无限的纯洁，无限的轻盈自由，无限的亢奋极乐，呈现出来生命完整无尽的温暖与爱。 那个天堂的光。但是天堂的光，人类看不到的，人类看不到全生命，人类只能看到生命的表现，人类只能感受到生命的内涵，人类只能记忆生命的概念，人类是没有办法以分别心的自我人格经验去理解、去触及、去接触到纯生命的天堂中那无尽爱的光辉的无差别的温暖与安详。所以说，当纯生命的灵性天堂透过灵魂感知力的折射，在人世间呈现出来光线的具体形态的时候，就一定是会带有天堂那亘古永恒、清新、隽永、未曾改变的那种爱的完整、永恒的温度与纯生命的亢奋、极乐而纯净的生命气息。这种生命气息经过灵魂感知力的这个渐进的这个宇宙体系的时候，天堂的光，天堂的纯生命就会本能的照亮感知力当中渐进的清澈，被所见内涵制约而形成的三界六道众生的生命经验境界内涵。就好像是你经过一个黑暗的一个地下隧道，你拿着一个探照灯，啊，别人可能说是拿着打火机，但是你身上点亮了，比如五六十把探照灯啊，就是那种5000瓦、6000瓦那种探照灯，你所在之地这个隧道会照亮的比太阳降临还要亮的时候，依据黑暗而形成的这些隐藏在这个煤矿隧道当中的蜘蛛、蝎子、蜈蚣、潮虫就纷纷的被强烈的光线照得无处遁形，被高温瞬间烧融掉，被烧融的这种生命气息的信息记忆融化到光明的温暖的温度和清澈的爱的经验当中来。你所到之处、所经过的地方，那个隧道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黑暗潮湿的、充满毒虫、充满灵魂幽怨的那种生死轮回的一个隧道，而是变成了天堂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个隧道原本是地狱，因为天堂之主的降临，因为纯生命的透过感知力折射出宇宙终极意识的慈悲的时候，这个曾经的煤矿的深深的隧道，地底几千米的这个充满了幽怨仇恨，被各种各样的蛇蝎毒虫占据的生死轮回的曾经的地底隧道，就变成了天堂的另外一种形式了，因为它内涵已经被纯光、纯爱、温暖和纯洁的纯粹生命的气息所净化、所改变、所充满、所取代，地狱的形态还在。灵魂感知力当中那个生死轮回形成的阴间的隧道还在，形态还在，内涵已经变成了天堂的一部分。随着构成这个阴暗隧道生死轮回的微观元素，那个信念和习气投射出来的毒虫、蝎子、蜈蚣、蟑螂，那些瘴气当中的微生物的消失，由这些信念和习气层层叠加形成的生死轮回三界内的广袤无际的过去、未来的宇宙世界，都在被净化、被烧融、被同化、被取代，都会变成了无量无尽的过去的世界、现在的隧道、未来必定要发生的那些因果注定的时空，都会变成了天堂的不同的形态、不同表达的爱的语言和纯生命呈现出来的不同的 生命的爱的境界与温暖的安详。一切世界都是天堂的爱所表达出来，不同的语言，或者说是天堂的同一个生命，透过不同的因缘折射出来，天堂纯生命的爱的性质，在不同因缘境界形态当中体现出来了，同一个宇宙终极意识表达出来的纯爱无限的生命内涵。这种推进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往表面走。这种推进会从灵魂感知力当中被灵性感应力取代了感知力的习气和信念构成的境界，就推进到了感知力与根据身体结合形成的心灵认知的范畴。认知是我们人格自我的基础啊，认知是你心灵见性对于身心所见事物的确定感。这个杯子，这个是个杯子啊，刚才你不知道这个是杯子，对不对？刚才你见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是内心疑惑的，对吧？我没有跟你介绍这个杯子，而且你从来没见过玻璃。你也不知道这个形态叫杯子，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意识没有储存这个概念经验的记忆，你的内心体验没有对这个杯子的感受体验的记忆储存，这个杯子的名相在你的身心当中是疑惑的、疑虑的体验和未知、无知的状态，对不对？是这样子吧？但是你依旧见到它了，不是吗？你内心的疑惑一定是你内心里面见到了，透过你的眼根见到这个杯子，但是对这个杯子没有储存任何经验的记忆，所以才会有疑惑的升起。但是在疑惑升起之前，你内心依旧确定你的眼根看到这个杯子了，对不对？你的内心对于你内心见到这个杯子那个见性的状态，那个见经见到这个杯，见到眼根看到这个杯子的那个状态，进行了确定感，形成了确定，你的内心见经才会有了一个确定见到这个杯子的认知，那个认知就是见经对于身心所见事物的确定感。哎，明白了吧？见经，它是就是见经透过人的这个感知啊，感知灵魂啊，在身体当中形成了最初的心灵本质的那个认知体系，那个认知体系啊，就是感知对于六根功用形成的确定感。手可以动，意识可以分别，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舌头可以尝啊。心灵的感知跟六根的确定结合，心灵的感知被确定塑造成为了能听、能看、能尝、能闻、能触的这种经验，哎，被色声香味触法塑造成为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功用的熟悉的记忆，这种记忆就将灵魂感知塑造成为了心灵对于身体功能最原始的记忆确定，那个确定感叫认知。在我为你们解释这个杯子之前，你心灵蕴含的这个见经啊，透过你的眼根看到了这个杯子，但是因为你不理解这个杯子，你对这个杯子没有体验，所以这个杯子对于你的头脑是未知的，对于你的心灵是疑惑的，对不对？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见到了，你内心见到这个杯子了，对吧？你见到它，你未知它，你心灵才会疑惑嘛。可是你内心疑惑，并没有障蔽你能见到这个杯子的那个见经啊！你不会因为你不理解它，你对它的那种见经就消失掉了，对不对？现在我为你解释的这个杯子是什么东西了？你的大脑，哎，对它有知了，理解了，认识了，你内心对一个杯子的疑惑解开了，心开意解，恍然大悟了， 它是一种舒适的释怀感，随之带来安宁的确定感，对不对？你再见到你内心的剑晶，再透过你的眼睛见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确定你见到了杯子，因为它就是杯，它的名称是杯子，它的体验是杯子，它的感受是杯子。这个体验、理解、认知，一定是源于你心灵的体验，是源于你心灵体验的认知。如果你心灵体验的认知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又会陷入到了上一个疑惑当中。你只是看到了这个类似于杯子形状的一个物体，但是你并不能确定这个叫杯子。这个时候，你内心所确定的是你对这个杯子、对这个物体不能确定。当你又一次认识了这个杯子，体验了这个杯子，这个杯子的疑惑。透过你意识的理解，他的名相的疑惑解开了，你内心疑惑的感受解开了，那么你对这个杯子的名相又会形成了确定的认知啊，它就是杯子，和它不是杯子，一定是源于对你的内心见经，对于身体所见的事物的确定，那个确定就称为认知，认知是你人格的基础，认知是你思维分别的基础，认知是你体验感受的基础，认知是你逻辑思维概念的基础，认知是你情绪欲望、自我人格形成、相续壮大以及分解的基础。认知就是你生死轮回的一道坎。一个修行人，如果你不能从你的思维记忆当中回归到你心灵认知的那个本初的确定感当中去，你就永远会被你人格的意识、人格自我的心愿所带动你的认知，不停地投入到思绪相续的理解、记忆、分析当中去，那就永无止境了。如果你不能从你的内心的自我感受和自我体验当中，退回到你心灵认知的这种最初的确定感当中的懵懂状态当中去，被你的自我心愿、欲望、习气、感受的经验、记忆所牵动的心灵那个懵懂的认知，又会被你的人格自我的欲望、习气的经验穿上一件一件体验感受的外套。把它们塑造成为不同道里面的生命，所以修行者首先第一步就要找到你真正的自己，就找到你内心能够见到世界，却不被所见到的境界牵引的那个对于境界最初的确定感。我说见到见经啊，就是在你这个确定感背后的感知当中那种清醒，但是那个对于你们要求太高了。见到见经才是修行的开始，这个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初入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初入文中，文性就是见经；初入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入；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我今天就在以我切身的修行经历，告诉人类，这个初入文中入流王所这条道路是怎么走的，每一步会遇到什么。我今天的生命性质跟观世音菩萨的生命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现在目前我这几年呈现出来的觉醒的程度没有他那么广大，但是今年我50岁，25年之后，我会和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一样的圆满、庄严、智慧无限，这个是我能看到的事。甚至于我生命的性质本来面目不局限于一个大菩萨，我生命的本来面目是过去、未来一切浩渺，如微尘般。无限宇宙当中，无限佛、无限如来的唯一本体，那是我的本来面目，那是他，就是那个临在于一切当中，却熄灭一切境界，平等无二、普照无漏的悲能，那个是我自己。 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在给自己装点门面，或者是我是在拿观世音菩萨呀、文殊菩萨在抬高自己，没有。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普贤王菩萨这些大菩萨，在悲能当中和地上一个灰尘当中的细菌境界是一模一样的。大菩萨的智慧境界和十方诸佛如来的浩瀚慈悲和无量的智慧，在悲能当中是平等的，境界平等，智慧平等，内涵平等，体相平等，名称平等，因为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咱们要讲究竟法义，我们不能够说是离开究竟法义去讲法，那个都是外道法，明白吗？我就跟你们讲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5年前的那些神迹啊，是众生的共业，体现出来人世间的这种善业的报应。而今天，天堂的纯生命的光啊，纯光的生命，透过感知灵魂的这种三界六道的微尘世界，以感应力的形态，在人的进入到人类的这个心灵认知的范畴，就开始改变了由认知基础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自我体验的。境界方面真的来了，就距离我们这个意识和我们的心灵体验就非常非常接近了，只有不到200层空间了，200层空间，那个对于一个神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分分钟的事。对于今天的我而讲，还有4个月，还有4个月，那个灵性的。那种完整、无限、纯光明的永恒生命，那个纯生命的无尽亢奋和纯洁安宁的生命之光，就透过我的内心认知啊，进入到自我人格意识和自我体验的情感范畴了。也就是说，神到人间来了，这个情感范畴它就是。投射出来了三界六道当中的这个天人道、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人道，真正的神迹就会爆发。我说的是真正的神迹，不像是5年前是大家共业，你有这样的福德。你有这样的福德，他有这样的福德，咱们几个人走到一起了。而我通过讲一些道理，让你们听闻佛法，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佛，我只是一个宣讲佛法的人，我依旧在因果业障的推动和制约当中。所以说，你们身上出现的这种神迹，是你们的福报，透过我的智慧的引导而呈现出来了，前世善业兑现出来今生福报的境界内涵与现象。我也是福报兑现的一个显现，因为我也是人，跟你们的性质一模一样的。但是5年之后的这个修行者，身心内人格自我仅仅是我觉醒生命所穿着的一层最外层的薄薄的衣服。那么，人格自我的好与坏、善与恶，对于生命本体、天堂之主的那个我而言，它是我利用的一件工具，但是它这件工具却不能够改变纯生命之光对于这件工具衣服的清洗、渗透、分解和取代。我说天堂之主啊，我说天堂之主现在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说法，我只能说那个纯生命的爱，那种纯爱无限的光，它是天堂之主。实际上，天堂之主在宇宙终极意识面前，那个叫仆人。啊，三界内的律法神在天堂之主面前是仆人、仆从、园丁。啊，给他50块钱，他就高高兴兴跟你干一年。但是这个生命，纯生命的。 完整的爱的光芒和纯灵性的原始亘古的生命的无限，它却是表达着宇宙终极意识的威严、庄严、巍峨和浩瀚。宇宙终极意识无体、无相、无形，无所不在，却不被一切所在之处限制。终极意识是悲能的一个模拟，就好像是我们给小孩玩的空，玩的个玩具，看这个是天空，天空难道是一个玩具可以模仿的吗？天空难道可以是一个玩具所代表的吗？但是能够代表悲能的这个终极意识，对于众生已经是无限伟大了，就包括那个纯光明的生命，都是终极意识呈现出来生命的一个体现而已。而生命的体现却并非是终极意识的本体，终极意识没有本体，它依据灵性的光芒呈现出来生命的原始，它却不会被生命所制约。这是终极意识。当终极意识的浩瀚、威能、伟大、浩渺，终结了过去与未来时间的相续，消融了纯生命对于空间的这种凝固，终极意识本身就不存在着迷惑了，它不被光明所迷惑，不被生命所存在，不被灵性所触及的时候，终极意识就会那一刹那，那就那个就是觉者即所觉，所觉即觉者，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终极意识，宇宙终极意识的消失、分解、消融、苏醒，就变成了。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人无我法无我，那就是十地菩萨，那就是佛啊。终极意识对应着十地菩萨的觉圆满。现在我还没到，现在我还是在8地的第五层，在往第六层升华。但一旦进入第六层，也就是4个月之后，你们就会看到纯在我身体之内会有纯生命的光明呈现出来。纯光明生命的永恒完整无限，而在人世间展现出来摧枯拉朽的、颠覆自然律的、彻底否定因果相续，呈现出来自然法则的无限的神迹，是爆发式的增长。还有4个月，2025年的元月开始，就过完新年开始，各种神迹就会上演了。所以，我今天就告诉你们，5年前那个神迹不是我的，我控制不住，我反倒会被过去那种神迹的这种表现，将我这个人塑造成为人间的教主，从而毁掉我灵魂的未来，让我这个身心里的人格被我人格当中自我维护的贪婪和恐惧，将神灵的种子塑造成为无间地狱的鬼。今天不一样。今天这具身心之内是不被个身心意识自我所触及、所改变、所牵引、所蒙蔽的那种终极意识的巍峨尊贵，呈现出来纯生命的原始永恒。纯生命的原始永恒是在人世间体现出来，天堂生命熄灭了时间和。粉碎了因果内涵性质，将爱恨情仇的溯源因果融化在爱本身的平等无限当下清澈的释怀当中，从而释放出、展现出生命天堂纯光明的生命对于地上人类生命体系内涵的净化、超度。救赎、改变与取代，各种神迹将会如山崩地裂、海啸一般摧枯拉朽的在人世间展现出来，摧毁自然律、否定因果论的神迹现象。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生命的体现，我的生命是我自己，可不是我这个形象啊。 我的形象、我的眼睛、我说话的这个语气、我用的说话的意识和思维，我用来指导我说话的这个心灵主观意图的动机，都不是我。我是在我心灵动机之后，那种纯光明爱所表达出来永恒无限的纯天堂的完整，那个是我自己。而那个我自己，这仅仅是终极意识的躯体，它也不是终极意识。终极意识就是觉海性尘缘，缘成觉缘妙，缘明照生所，所立照性王，迷妄有虚空。听清楚了，迷妄有虚空，迷妄就是终极意识，虚空就是天堂。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想成成国土，这个灵性当中开始积淀了对纯生命的光明的记忆，这个想成，澄清的成，成国土成了灵性宇宙不同的生命境界范围。知觉乃众生，灵性纯光明完整的生命，对于生命本体的记忆将灵性沉淀为知觉。知觉乃众生。想成尘国土，知觉乃众生。空生大觉中，如海欧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奥灭空本无，旷复诸三有。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顺性无不同，顺逆皆方便。后面我忘了，这个是文殊菩萨讲的，你们想一想，你们听一听。这个出入文中，入流王所和。觉海性尘缘，缘成觉缘妙，这两句偈子有多么伟大，多么伟大，多么伟大都不过分的。那是大菩萨，那是佛留给人类解脱死亡的道路。你们听不懂啊？你们没有办法听懂的。在黑暗当中，依据黑暗的质量对光明的形容，不再是光明了。只有成为光，你才知道光明，那个黑暗对光明的形容是。你什么地方是有道理的，什么地方是荒谬的？本质上，一切法都是指向实相，而实相绝对不在文字语言的形容和逻辑思维的理解当中。实相一定是借助思维逻辑的语言，借助文字指向的境界，啊，借助文字蕴含的境界，觉醒了内在那睁开眼睛的。纯澈普照的纯生命的光芒，只是在纯生命的光明当中苏醒了，不被生命存在的明晰朗照的空明十方的大智慧，那个地方是从来没有生和死的，生和死在觉性当中时时刻刻发生着，觉性当中却没有一个真实的生与死发生过，那个就是。过去即未来，未来即当下。龙树菩萨讲的，这就是两种神迹的根本性质不同。从明年的，就是过完年那天，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开始，新的世界序幕就拉开了，神到人间来了啊，神来了，但是还不是天门开啊，天门开到4年之后。现在我是八地菩萨第五层，4年之后大概是在八地菩萨的。你看，我是那个48岁嘛，2022年1月20号登地的，成为八地菩萨的，那是第一层。我2年之后呢，50岁了，现在是八地菩萨第五层。再过4年，我应该是进入到了。九地菩萨，在九地菩萨的第一层或者第二层。我没有办法用人间的时间换算，因为它时空概念不一样。它有的时候，在我修行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可能一天之间，我可能就是八地菩萨第一层、第二层，我就穿越过去了。有的时候，在一个层级里面，可能受到外界的干扰，我的人格在重新组各种构成我人性的因素，在重新进化、轮回组合的时候，它的过程就需要好几个月，你知道吗？我可能知道大概的时间，就是4年之后。2028年，在我54岁， 55岁的这个左右时间，我应该是到了九地菩萨的第一层。九地菩萨就是纯光明了，就不再是像是八地菩萨这样，他这是绝受当中，像是黑暗在绝对黑暗当中的那个人，已经习惯了黑暗这个自己是这个黑暗，睁开眼看到的是黑暗。闭上眼也看到你也是黑暗，黑暗就是你就是黑暗，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没有任何疑虑的余地，没有任何体验的对比，没有任何经验的记忆。突然有一天，在纯黑暗当中，你睁开了眼睛，睁开的眼睛虽然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睁开眼睛看到黑暗的这个清澈，却永永远远的与黑暗本身的质量、内涵、境界和感受划开了界限，那个就是。觉受当中灵性的苏醒，那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觉知啊，觉知当中灵性的苏醒，呈现出来了八地菩萨的清澈性。觉知就那阿赖耶识觉知的粉碎，这个十地菩萨，而觉受当中的光啊，觉受当中的光，光呈现出来觉受的心理波动，那个是九地菩萨。然后那个觉受当中的这种。习气记忆的凝聚形成的这个知觉，知觉当中苏醒的灵性的性质，这个是八地菩萨。那个知觉呢，投射出来的这个见与所见啊，见经的清澈性质，被所见内涵所制约，呈现出来了。分别心的二元对论，这个叫七地菩萨。然后以此类推，就往下不断的去类推去了。我现在属于那种在知觉境界之内，开始脱离了知觉境界的沉淀，呈现出来灵性纯生命之光的那个纯生命之光，呈现出来宇宙终极意识普照的一个八地第五层的菩萨。到了4个月之后，我应该是到了，就开始进入到了，对，到了4个月之后，我应该是进入到第五层。现在我应该是第四层，已经进入到第五层，但是还没有在第五层当中。哎呀，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们讲，就好像那个水呀，水已经淹到了我们家的这个门槛了，它已经渗透进来了，它的湿气已经进到我们家门槛了。但是水波呀，水的主体浪潮还没有越过门槛，但是那个它已经渗透进来了，它已经就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个下雨的那个水呀，已经从门槛下面进到我们家房子了啊！我现在已经就是我生命的体验的那个性质已经进到了八类菩萨第五层了，但是我的生命主体的境界还在第四层，大概要到4个月之后，明年的，就是过完年大年初一之后。我生命的主体就在第五层，就是水就跨过这个门槛，淹到我们家里面来了。那个时候，那么就不存在着说是那个第五层和第四层那个差距了。我4个月之后，生命的主体境界就是八地菩萨第五层的状态，而八地菩萨第五层的状态就是光明开始取代黑暗了。就是我们不是在黑暗当中走向光明吗？4个月之后，2025年的元月份，具体几号我不太清楚啊，反正可能就是大年初一或者大年初五，那个无所谓了。我就开始走入光明了。过去总是在黑暗当中苏醒了，见黑暗的清澈，现在是我从黑暗当中走向了那个光明，那个清澈就变成了光明，清澈地在光明当中熄灭了，明白吧？在黑暗当中看到了光明。我们在走向光明。过去是我看到光明，那个眼睛松开了，但是我依旧是没有光明的，只是睁开的眼睛不再是黑暗了。经过了这2年时间，现在我看到黑暗的这个眼睛已经开始绽放出了光明了。到了明年的元月份，我就进入到光明当中去了，光明就会成为我了。那么不属于光明的黑暗和。看到光明的清澈，就开始消退了。反过来讲，就是神到认知和意识之间的自我人格的体验当中来了。 换句话说，神的力量，天堂纯生命亘古原始的那种清新的生命力，就开始透过这具身体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神的权柄对于生命的净化、救赎、改变与取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如雨后春笋般的改变人间自然律的起死回生的神迹。而这个神迹是我带来的，就不再是5年前那种我控制不了的神迹，而是这个修行者的生命的成就推进到人世间来，将天堂的圣光带到了人世间，以神迹的现象呈现出来纯生命对于地上鬼魂的救赎，而且伴随着天堂之主纯生命之光和纯爱的宽恕而来的，是灵魂感知境界当中蕴含的那些无数的三界神灵的参与，包括制定三界律法的那些创世者，包括三界的高层的这些诸天王啊、造物主、魔王，甚至将来我还可能会启用一些阴间的一些阴间平行世界的一些执法者，但是我现在的这个智慧还没有完全取代我的人格，所以现在我距离地狱还是有距离的。等到什么时候，我的大概4年之后吧，4年之后，当这个纯生命的，就当我内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九地菩萨的纯光的时候，就是我现在进入的光，光现在开始取代我了。就这4个月之后，啊，我就由看到黑暗的那个清澈变成了清澈走到光明当中去了。从明年1月份开始，光明就开始消散黑暗和看到黑暗的这种清澈了。再到4年之后，2028年光明当中就不会有清澈，也不会有黑暗，那个时候就是九地菩萨了。我应该可以接触到地狱，换句话说，我可以改变地狱众生的心识内在的经验体验，换句话说，我推开了尘封了亿万劫的三界生死之门，我可以从地狱里面直接捞人，也可以在阴间指导灵魂往生天堂。无论这个人是在人世间活着的，还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些躯体，进入到了六道轮回当中，只要他们还没有投胎，我就可以接到天堂当中去。啊，不是天堂，接到天道当中去。因为天堂，进到天堂你是注定成佛的人啊，进到天堂你注定在法界里面圆满的生命，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进到天道，这个是一个神可以做到的事情。4年之后，2028年，4个月之后，神到人间来，神迹感现，这就是今天我跟你们讲法的目的。现在这个神迹是我生命呈现出来的天堂的生命气息，它是这个修行者的正量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的生命之光。他们不会带动我，反倒会各种各样的神迹的出现，会在微观世界当中形成众生对于真理的信任、依赖、推崇和叫什么来着？弘扬，这种正能量的场将会伴随着法界诸佛的加持祝福，将会伴随着宇宙终极意识的那种威能与慈悲，将会伴随着整个三界六道律法神、造物主、创世者们的帮助、维护，以及跟我们人类相差不多的这些天道神灵的参与和帮助。我永远不可能是人世间的教主啊，那是对于今天这个修行者最大的侮辱。我是神灵啊， 我是在人世间修行觉醒的真神，我跟人类的生命有天壤之别的差异，中间有着永远不可以跨越的等级。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世间的帝王，或者说是权倾一时的教主，那是对于真理的亵渎，对于诸佛的玷污，对于我这个修行者深刻的侮辱和践踏。神不是你们人类的王。神不屑于去给鬼当王，神只是给鬼、给地上的灵魂众生铺就一条灵魂仰望天堂的道路。我是筑路者，我是修路的人，我是维护这条道路的清洁工，唯独不是你们人类的教主。如果你说我的生命跟什么样的等级有关系呢？我的生命跟观世音菩萨。跟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有关系，我信任他们、依赖他们、尊重他们、崇拜他们，他们的生命性质跟我的生命性质是同一个，只是他们的生命智慧境界比我今天更圆满，但是25年之后，我和他们会是一模一样的生命。40年之后，当我90岁的时候，那么一个大菩萨的境界就不可以再涵盖我40年之后的那个时候的我的境界了。那个时候的我已经熄灭了一切境界，在一切境界当中平等随顺，究竟涅槃，那就是如来第一义，圣主平安行。今天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看到这段录像的人，听到今天讲法的人。我确实的告诉你们这句话，神来了。